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到是圣经对 LGBTIQA+ 的观点系列的第二个讲到。当我在预备这一系列有关 LGBTIQA+ 的信息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特定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个问题比其他的问题更加的重要呢？例如我们今天早上所读到的这段经文列出了许多的罪恶。难道这 LGBTQIA+ 问题这个罪比其他的罪更严重吗？我要说的就是罪就是罪，所有的罪都是罪。从这一点来看LGBTQA+ 问题与其他的罪并没有不同。话虽如此，我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更加慎重地关注 LGBTQIA+ 的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不得不这么说是有两个原因的。我想说的一个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经验，也就是实际的理由，另一个就是圣经的理由。这次我将跳过圣经原因原因的理由，并留到下次讨论相关的圣经经文。那么剩下的实际理由就非常简单和明显了。 LGBTQIA+ 迫使我们否认我们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并根除对人类性行为的自然和普遍理解。LGBTQIA+ 活动人士试图将他们的性取向合法化，并用他们自己的议程来教育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他们已经成功地做到了。LGBTQIA+ 运动从四面八方轰炸着我们。无论是教育、娱乐、政治、法律，无一不被其影响着。我们的自由正在被局限。其论点违背了人类文明的核心普遍价值观和圣经的真理。我相信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科学，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其实当我在宣布我将做有关这些 LGBTQI 信息的时候，有些会众私底下的向我表示他们为此感到害怕。我要在此对大家说我将宣讲圣经的观点，所以这是我愿意承担的责任，因为我相信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科学，而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为我们被教育 LGBTQI 的议程和他们所谓的真理是真的，我们被教育他们的观点。 在澳大利亚，政府授权婚姻注册官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些注册官便是牧师。政府授权婚姻注册官主持婚礼，因此当牧师主持婚礼的时候，他们承担着法律和宗教的责任，他们必须遵守法律并承认教会的信仰。澳大利亚的新法律不会强迫牧师为任何新人主持婚礼，他特别规定，宗教牧师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必须尊重其宗教的教义原则和信仰，其宗教团体的观点或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换句话说，牧师在法律上可以对同性婚姻说不，教会也没有被强迫提供教堂场所和设施来举办同性婚礼。新法律的规定将允许为宗教目的而设立的机构拒绝为同性婚姻、同性伴侣举行婚姻，并为他们提供设施或提供服务。再来澳大利亚路德教会大会，他们拒绝同性婚姻，但是他们允许同性伴侣在教堂里举行民事婚礼仪式。有趣的是，澳大利亚路德教会他们认同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但与此同时他们支持同性的民事婚礼。他们甚至允许民事的婚姻注册官在路德教会的教堂举行民事婚礼。所以你能够看到在澳大利亚不同的教会他们有不同的观点。让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个课题。让我引述伦敦泰晤时报在9月22日刊登一篇关于教会的LGBTQIA+ 评价标题的文章，内容很简单，内容是这样的： 牛津大学的学生根据当地教堂对同性恋和变性基督徒的安全程度进行评级。学生们在分析布道和博客文章，并与礼拜做礼拜的人交谈后，给出了一到五分的分数。英国国教会总会的会员 LGBT 权利活动人士杰恩奥赞，他希望用他的话这么说：这个极其重要的项目能够希望能够被全国各地的草根团体复制。我虽然对英国国教会的运动方式了解不多，然而我认为英国国教会的总会指的是其总主教会议，曾经被称为大会。主教会议由三方组成，由主教、神职人员和会众组成，目前共有会员467人。因此这个LGBT 权利活动人士他应该是非常活跃的。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泰晤士报》的报道告诉了我们，人们开始根据基督教会对 LGBTQIA+ 行为以及他们的关系和整个议程正常化的支持程度来评分。我们已经看到了现代的媒体、社交媒体和激进社区在身份政治的推动下是如何积极地反对相信传统和圣经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和婚姻的教义的基督徒。这些活动分子在没有任何的通告的情况下去教堂看看哪些是好人，哪些是坏人。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希望对教会应该教导和宣讲什么，以及不应该教导和不应该宣讲什么而发声。活动人士经常使用安全这个词在身份政治和现代性意识形态课题，这只是一个例子。阿尔伯特·莫列在简报中说道，安全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对某些群体根据身份政治提出的要求的默许。如果你不满足他们的要求，那么他们就认为自己感到不安全。这种逻辑和语词学的进一步伸展是他们说你当某些人是隐形的。这是那些推动跨性别议程的人在意识形态上所使用的一个特殊术语。再来看一下牛津报道艾提安贝克的一个报道，内容如下。 LGBTQI 组织和在牛津的教会联盟组织的牛津安全教会项目发布了第一份信仰报告，命为牛津教会对孤儿，也就是孤儿基督徒的态度。该报道于9月22日星期五发布，并使用了交通灯的红黄绿系统，对在立于牛津的教会对 LGBTQIA+ 包容性进行排名。圣阿尔大次教会和圣艾贝教会都立于牛津市中心彭布罗克学院旁边，被 评为包容性最低的教会，并且有大量的证据显明这两所教会歧视同性恋和跨性别者。活动人士开始点名批评教会，我预计同样的事情迟早会在澳大利亚发生。我们包括我们的孩子都知道将性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划分为一对对立的概念，如男性和女性或男性男人和女人，是文化宗教或其他社会压力强加给我们的。但 LGBTIQA+ 团体表示，这种性别二元系统歧视不符合该系统的人，包括跨性别者和同性恋者。正如我之前所说的，这份报道的组织表示，他们希望使用类似红绿灯系统来提示牛津大学的 LGBTQIA+ 学生，根据报道分类降至一级，这是最差的。猜猜这级的颜色便是红色。有关红色教会的提示包括，这可能是一个公开教导同性恋有罪的教会，他们可能会应用有迫害性的篇章来争辩说同性婚姻或其他关系里的同性性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并可能以此作为主张禁欲或转变为异性恋生活方式。跨性别者和非二元性别者也可能没有得到公开的肯定。我们相信对于一些人，尤其是新生和学生来说，这可能有高风险在精神上受到伤害。这个问题意义深远，我会在其他的时间再讨论，进行讨论。我认为我无法列出所有与 LGBTIQA+ 相关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解释。我认为我无法列出所有关于 LGBTQA+ 相关的问题，并给出具体的解释。因此我需要选择一些突出的问题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的。首先，那就是异性婚姻受到了挑战。我们相信异性婚姻是创世故事教导我们的圣经基本真理。我不会讨论圣经中关于婚姻的教义，而是会举一些同性婚姻当前发展的例子。在2020年，澳大利亚圣公会上诉法庭裁定，根据教会法允许同性婚姻祝福被祝福，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允许同性 婚姻。2022年总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明确地确认婚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然而 一项关于宗教团体赦免条款的决议包括了以下的声明。圣公会根据澳大利亚英格兰教会的仪式和典礼继续承认婚姻是一男一女的自愿结合，出于终身忠诚的互相承诺。我们教会的教义信条信仰和教义在我们的教会的授权礼仪中表达出来，目前没有同性婚姻的礼仪。然而主教院也投票反对一项具体动议，那就是该动议试图确认婚姻仅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并且祝福同性婚姻是不符合基督的教义。实行性别确认手术和同性婚姻违反了神的创造程序。某些医院所提供的性别确认手术由子宫切除术，这可能是切除整个子宫、子宫颈和输卵管。子宫切除术是不可逆转的，通常用于治疗癌症患者和一系列的其他妇科健康问题。美国的一些领先的医院要切除健康的子宫颈和输卵管，这意味着患者在手术后将无法生育。其次，社会性别，也就是 gender 和生理性别 sex 被错误地视为不同的观念。在讨论性别认同和性别二元系统时，生理性别 sex 被用来指遗传和生物学的特征，例如性解剖学和软体设。然而 LGBTQA+ 群体将社会性别 gender 视为这些生物学特征在社会上产生的后果，是文化影响和压力的综合体。他们将 其视为一种社会的建构，对我来说是他们编造了我们不知道的社会性别。我们说我们的 生理性别 sex 或出生时被分配的性别决定了社会性别，也就是 gender， 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开的。对我们来说，生理性别 sex 也就是社会性别 gender， 换句话说，出生时具有女性性解剖结构和染色体的孩子应该作为女孩被抚养，而出生时具有男性性解剖结构和染色体的孩子应该作为男孩来抚养。相反的，他们提出相反的这些异议人士，他们提出了性别二元系统的另一种想法，即性别在于一个连续体中是允许按照心理、生物和行为为 特征的尺度来理解性别认同。许多人发现这对变性人，那就是那些认同出生时指定性别以外的性别的人，和非二元性别的人，也就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属于性别二元体系，并且可能根本不认同单一性别的人，更具有包容性。有些人认为性别可能会在人生社会性别，也就是 gender, 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发生变化。因此一个人可能会说他有女性的社会性别，但没有男性的社会性别，或类似的话。这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感受和想法。在西方文化中，性别二元素系统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基础。虽然我指的是西方文化，但是我的意思是，实际上所有的文明或文化中，这都是人类社会赖以运作的系统。以下是几个例子。性别化的公共卫生间是性别二元系统如何在世界上体现的普遍例子。男人用男厕所，女人用女厕所。然而当涉及跨性别者、非二元性别或非常规性别者时，问题就出现了。如果他们按照自己的生理性别使用公厕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要按照自己的社会性别 gender 使用公厕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这是因为他们将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分开。生理上是男性的人可能会使用女厕所，因为他觉得并且相信自己处于错误的身体中，而实际上他的社会性别是女生。我一说你就必定在我之前考虑了其他的问题，例如使用淋浴室呢还是更衣室呢。再来，体育运动员面临这所谓的性别不安、 LGBTQA+ 等棘手的问题。例如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也就是 ASC 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以及主要专业和参与性体育联盟合作，制定了将跨性别和性别多样化人士纳入体育运动的准则。该指南就体育组织如何为跨性别和性别多元化人士创造和促进包容性环境提供了实用的建议。如果体育组织拒绝跨性别者或性别多元化人士参加其举办的比赛或加入其运行的俱乐部，则可能会出现体育方面的 歧视。第 4.2B 至 D 节叙述了这些规定的更多细节。如果体育组织拒绝跨性别者或性别多元化人士参加其举办的比赛或加入其运行的俱乐部，则可能会出现体育方面的歧视。跨性别女性参加女子体育比赛引起了女运动员的诸多不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记者于2023年3月24日以世界田径运动收紧对变性女运动员的规则为标题的报道，有以下的内容。世界田径协会周四宣布了影响变性女运动员的新规则，禁止了一些运动员参加女子田径比赛。该规定将于3月31日生效，禁止已经经历世界田径会所谓的男性青春期的运动员参加女子世界排名赛。世界田径协会表示，这项排除将适用于已经经历男性青春期的男变女性运动员。世界田径主席在一份声明中也将这样的表示，当涉及不同群体之间互相冲突的需求和权利时，决策总是很困难的，但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必须保持对女性运动员的公平高于一切的其他考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变性人没有参与过女子的比赛。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可以说明社会性别问题的影响。官方在纠结跨性别女性是否应该被关押在男子或女子监狱里，无论他们这些人被安置在哪个监狱，他们都面临危险。如果他们在男子监狱中，他们可能会成为受害者。然而，如果他们在女子监狱中，他们可能会成为罪犯。在服兵役中也存在类似同样的问题，甚至是广告活动也受到影响。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广告也是不能幸免的。在2019年12月，霍尔马克频道 Hallmark Channel 撤下了四个电视广告。2019年12月14日，《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是电视频道撤下两个新娘接吻的广告。记者这样的报道，在保守团体的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后， Hallmark Channel 于周四撤下了四个以新娘亲吻为主题的电视广告。这件事并没有就此停止，继续报道说 Hallmark Channel 的发言人表示，女性公开表达爱意违反了该频道的政策，但他拒绝评论为什么一则 是几乎一样的 新郎新娘接吻的广告并没有被拒绝。当一个保守派活动呼吁停止播放两个新娘接吻广告的时候，性改革者的压倒性力量很快的像海啸一般袭来。正因如此， Hallmark Channel 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扭转了立场。一家命为 Zola 的广告投放了六则广告，其中两则有两名新娘接吻的广告。该公司的发言人表示，被标记的广告与获得批准的广告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广告不符合 Hallmark Channel 的标准，其中就是女同性恋情侣接吻的广告。Zola 的首席执行官在公开抗议的时候表示，所有的接吻情侣和婚姻都是对爱情的平等庆祝，我们将不再在 Hallmark Channel 投放广告。周一 Hallmark Channel 的首席执行官表示，他们的团体一直在为这一个决定 苦恼，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事件无意中造成了伤害。简单的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对于由此造成的伤害和失望，他们深表歉意。我们看到了 Hallmark Channel 他们改变了态度，并坚定不移地于多元化和包容性。所以我们看到许多商业广告都经过调整来满足 LGBTQA+ 活动人士的要求。我们也看到了电视节目和媒体对同性恋的友好，其中也包括了儿童的节目和卡通片。现代的世俗的共识是个人对性吸引的选择方式，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应该被接受为既定的，并被认为是正常的。更重要的是，世俗观点要求这种性取向方式被接受为个人身份的一部分。根据这世俗的共识，任何改变个人性取向的努力本质上都是错误，而且是有害的。当代治疗世界观在这一结论上几乎是一致的。我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谈论同性吸引或取向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是同性恋行为，而是同性恋欲望，通常称为同性恋取向。所以我不是在谈论同性恋行为的伦理，而是同性恋欲望的伦理。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必须从人真实的身份被神创造的人开始。当我们想到人是被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想到他的奥秘。我不论 不是在谈论神用尘土造人，而是在谈论神将人的灵魂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来谈论吸引力。首先，有些人说同性吸引力是本能的，原因很明显，他们以这种本能作为确定同性恋者的取向和身份的基础。最重要的术语是取向，理解这个术语背后的含义极其重要。取向是一个较新的概念，具有非常具体和世俗的起源。为此，我们将限定地使用美国心理学会简称 APA 的定义。APA 对性取向的解释如此：对于一个人产生异性恋、双性恋、同性恋或女同性恋性取向的确切原因，科学家们尚未达到共识。注意，科学家他们尚未得到共识。尽管许多研究已经检验了遗传、荷尔蒙发育、社会和文化对性取向的可能影响，但是没有任何发现可以让科学家得出性取向是取决于某种特定因素的结论。许多人认为先天和后天都扮演着复杂的角色，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性取向很少或没有选择。我们要注意 APA 是一个世俗的机构，不是一个宗教机构。 APA 采取了一种世俗的、不符合圣经的观点，肯定了同性恋行为。在这种世俗的模式中，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直到他们探索并满足他们自己的性吸引力，以便给自己贴上异性、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等的标签。这种标签解释他们是谁、他们做什么以及他们与谁交往。换句话说，根据 APA 的定义，性取向是指对男性、女性或两性的感情、浪漫或吸引力的特久模式。性取向还指一个人基于这些吸引力相关行为，以及加入与其他有共同吸引力的社区而产生的身份感。那就是他们凭他们的感觉，凭他们的对某个性别的吸引，产生了他们的身份感。然而，吸引力的来源仍然是一个谜。正如 APA 所承认的那样，对于一个人形成异性恋、双性恋、男女同性恋取向的确切原因，科学家们尚未达成共识。尽管许多研究已经检验了遗传、荷尔蒙发育、社会和文化对性取向可能的影响，但没有任何发现可以让科学家得出性取向是由任何特定因素决定的结论。然而 LGBTQA+ 群体已经大声的大声的呼吁他们生来如此，因此改变性取向是不自然的。 我必须在此指出一个问题，大多数人认为大多数人认为同性吸引与同性恋取向是相同的，然而我们必须知道，同性取向不仅仅包括性吸引力，但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性吸引力。男女同性恋团体希望通过讨论同性取向来教育我们相信他们生来就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先天和后天都发挥着复杂的作用。我们还要记得哦 ，APA 习惯于改变他们的立场，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观点哦。其次，一些最新的科学研究凸显了其复杂性，例如2010年瑞典双胞胎登记处进行了研究，要了解有多少同卵双胞胎都过着同性恋生活方式。受研究的双胞胎之一自称是同性恋，同卵双胞胎来自同一个卵子并拥有相同的基因，他们本质上是克隆人。因此如果同性恋主要是遗传的，那我们应该假设双胞胎的其一是同性恋的话，另一个也应该是。然而这项研究表明，在71对同卵双胞胎中，只有7对都是同性恋。例如这项研究和其他类似的研究清楚地区分了基因的因素，例如基因对种族的影响。科学们现在正在基因之上寻找。研究者 Peter Hubbard 这么说道，表观遗传学是研究细胞如何控制基因表达的学科，这项研究可能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某些遗传特征处于休眠状态，而另一些则处于活动的状态。饮食、青春期以及一系列的生活方式和经历和选择都可能会抑制或放大某些遗传特征。这项研究很有趣，但还远未得出结论。证据表明多种影响力神秘地融合在一起，某些影响可能是真实的，但不是决定性的。我们的心是脆弱而且有罪的，我们随波逐流，但我们的内心也在积极地做出选择，我们为所决定的负责，为我们所选择的负责。
Thank you.
再来，这里重要的是以心为中心的观点，因为人不仅是血肉之躯，正如 Peter Hubbard 所说的，当基因、激素和环境被视为咀嚼性而非形成性时，我们很容易将自己和其他人视为纯粹的生物或激素机器。吸引力不再有助于解释我们做什么，但其定义了我们是谁。这些欲望被认为是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今天有许多前同性恋者都觉得这都觉得被这信息欺骗了。许多前同性恋者被告知吸引力等同于方向，等同于行为，等同于身份，等同于关系。一旦人坐上这过山车，就必须坐到底。这里忽略的是，人不仅仅是一个身体，人既有肉体，也有灵魂。吸引力来自于什么？是身体还是心灵呢？吸引力必须来自心灵，因为它是欲望的一种形式，并不是所有欲望都是有益的。让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八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说出好话？怎么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我们看到心，我们心里所有的，就从我们口中，从我们的行为发出来。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八到十九节，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窃、妄政、谤毒，这些都来自我们的心。 Brett Waki 认为，心是一词，心这词是旧约中关于我们人类身份最重要的词。希伯来语中的心一词指是我们的克星，我们的控制中心或驱动力。当我们说我们是恶人的罪人的时候，我们指我们的心是邪恶的。我们的心思考，我们的心感受，我们的心做出决定，我们的心不断地解读信息，表达出感受并做出决定。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表明了心的克星的作用，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 这不来自我们的基因，而是来自我们的心。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很脆弱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大多数人都非常关心我们的生育、储蓄、健康等等，但是神警告我们一个更大 的危险，那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脆弱的。我们的心是有罪的，因为我们的心负责生命的问题，也就是生命的泉源。我们所有的态度和行动都取决于我们富有成效的心灵。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第21-23节也说了同样的话。马可福音第七章21，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恶念、苟合、偷窃、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很多年前，我遇到了一个人，在外表上他看似是一个很吃香的人，但是私底下他却是一个放荡的人。他对我说，我性成瘾。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当我听到他说他性成瘾的时候，我并不悦，因为这人他认为他性成瘾是一种疾病，他认为他能够通过一些治疗就能对他的罪不负责任。很多人都是用成瘾作为借口。理解我们的生物学和我们的责任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神将我们的灵魂和身体以一种神秘的方式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试图通过简单化的解释来理清这个交织的话，我们就会将自己定为基因机器人或无形的灵魂。应对同性恋领域的这种紧张局势尤其是困难的。神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叙述，当然吸引力是真实且有意义的，但它并不是凭空体验的。我们是有关系的生物，被造是为了敬拜我们的造物主。我们在神在耶稣里对我们的爱，以及我们对人的爱的氛围中解释欲望，并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有益的。在某种程度上，性成瘾是关系背叛的结果。第四，无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无法满足神放在人心中的永恒。这是基督带来的生命、爱和关系的伟大。神将灵魂与宏大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一切事物都是与神和他更大的目的相关的。神提醒我们，在未来的时候不会有结婚或嫁娶。耶稣曾经说过，我们将像天使一样，不会有结婚或嫁娶。 因此性交不能成为人类身份的核心，因为这是暂时的，但是我们人，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性取向是指对其他人性，性取向是指对其他人的性吸引，性吸引是关于我们内心的欲望。诗人说随心所，随心而行吧。然而神却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再来创世纪二章二三到二十五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这里我们看到是一男一女，这是神所造的，他造男造女，并且造了他们。任何其他违背神万，任何其他违背神造万物目的的愿望都必须受到抵制。我要提醒大家，这信息不只是针对LGBT QA Plus 的人士，而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因为有些基督徒也犯了奸淫的罪。因为异性的在婚姻以外与异性发生关系的，也是违背了神创造万物的愿望，并且必须受到抵制。你的心是怎么样的呢？你的心必须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和成圣并服从耶稣的话的权柄。感谢神赐予婚姻的神圣性，感谢神赋予人性能力的神圣性，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让我们低头祷告。